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显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扎西德勒，今天我们呢继续《入菩萨行论》的第六品安然品。那之前那寄送里面呢，我们主要强调学习的部分呢，主要强调就是嗔恨和嗔恨的人，升起嗔恨的人并没有自主能力主导这个嗔恨，就是常常是因缘所现，因缘灭的时候呢嗔恨起，因缘生的时候呢嗔恨起。就是从一般凡夫的角度来说，那修道的角度来讲，当然我们是就是一整套的系统去对治这种烦恼，升起的烦恼，最后能够克服超越，转为道用，就是见本性情绪这一类的一些修行。但是一般就是作为浊世烦恼众生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你会观察到他完全没有眼睛看不到，也就是耳朵听不到，鼻子闻不到，就是嗔恨在细微处产生的时候，没有办法亲自就是很粗大的层面像我们控制事物物情物体一样去控制。那在这个它不可产生，就是在细微处没有能力去调伏的时候呢，粗大的产生的时候被它裹挟，被它就是蒙蔽，被它操纵，所以情绪是很多人受尽了苦难。然后也人很多人聪明也知道，其实就说个性呢，自己的个性不好，这个人的个性不好，或者说会说啊，这个就归类为一种的习性脾气啊，这个人的脾气怎么怎么样。还有一些人说啊，这某一些人火大，或者是某一些人就是怎么讲，暴躁，脾气暴躁。但是如果你说他为什么会暴躁，为什么会这样子，只能说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你很难去说，或者是他有这个家庭的原因呢，归类为社会啊这一类的，就是外在的因素可以，当然是这些也是情绪产生的因素之一方面。但是从佛法当中来讲，让我们了解，因为如果有一些人是嗔恨自己，嗔恨烦恼着，他找不出真正的原因，以后很讨厌自己，就像病痛的人不了解病不是他自己，他自己不是病，并不是属于他，就像好像身上有这个怎么讲呢，衣服破了你可以缝衣服，可以换衣服，然后就没问题，不是你的身体的原因，衣服破不是身体的这种质问身体的原因。所以类似的就是说，我们情绪或者这些不良的时候呢，要知道其实这些是过客，犹如油烟烟云一样，犹如过眼烟云一样的，情绪来了去，去了来，就是这种状况。所以人不能够自责，哪怕是知道自己就做得不好，在某一些方面因为情绪而伤害了别人，也自己也受了伤，但是最终来讲应该理性的回归到不是变成情绪的玩物，而变成情绪的主人。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所说的主人呢，是说不受他摆布的一种修行，那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你全然的好好仔细的分析的时候呢，作为无名的众生，情绪是没有什么真正的一个情绪客观的存在，它就是因缘聚合，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愿意就是主动的愿意负面的情绪在伴随自身的这个伴随众生，也没有人真正的就是意识到这些细微的情绪的这种凸显，就像天空当中起雾，只有形成云的时候你是看得到的，但是气体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其实所以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哎，天空突然又出现了白云，不 不是每一片白云都是从远方飘过来的，每一个远方的这个白云其实都是就是有气在无形当中现前的，所以这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那接下来就是破这个外道的主张有自主或者是诚意自主的我，还有就是这两个部分，一个是破数论派的这种生我啊，或者是就是宇宙世界对这种精神的我这种的观念，以及破这个圣论派的这种常我恒常的我这两种观念。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纵须由主我施设为所谓我，主我不思故将生而生起，不生故无果，常我欲想果，于尽则恒散，彼之永不息。所以在这里面呢，第一个是破这个数论派，那就印度有外道，有360种外界道的这种见解，92种大类啊，就是62种就比较恶的这种的见呢、种种，还有就是原始的这种外种六种外道的观念，像数论派是很有名，一直到现在都受很大的各种印度宗教的印度的各种教派受它的影响，所以在各种外道当中，数论派、圣论派这些都是比较知名的外道。萨满里面呢，主张有这个也分这种精神和物质嘛，就是精神和物质，然后精神呢归为这种神我，或者是说主我这个，然后物质呢归类为分析为三德性。三德性吧，应该。所以从这种的三种特质的这种，或者是就是叫三德性，对，没错。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对物质的这种出现和暗藏的部分，以及动能的部分、相互转化的部分，这些就是。相克制约而生的这些显现呢，就分这三个部分。最终要得到 moksha， 就是解脱的话，要从这个三德性里面呢，就是分，就是精神要从物体的这种影响当中，或者是说这些当中就是分离。但是这个本身上面呢，有一些就是有矛盾的一些地方，所以。他们外道当中呢也有就是讲逻辑学呀这方面的，好像外道的逻辑学的这种兴起跟其实受了很大的佛教的影响，过去有很多外道来挑战佛教的这些观点呢，这种就很常见嘛，很多书里面都能读得到，所以后来慢慢学习佛法当中的这种一命逻辑的辩论的这种中的系统推理的系统，所以这些某一种程度的就是无分别无二的，这个其实仔细概念上面有些一样，但是仔细推导的话内容上面也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也有这种非二元的一些观念。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是说，一个是假如说五蕴之外有一个我，终须有这种的我，然后把它暂时施设为这种，把它施设为这种所谓的我。但是我呢，就是说主我不思故，主我如果是自主的这种的状态，只有原生的三德性的这种变化，而事物才会变化，而是说主我并不因为它是一种怎么讲，脱离于，就像说它是对于比如说情绪意识这些层次都是它的派生物，那只有它的派生物那它是第一性的，派生物是第二性的，但是所谓第一性的主我是不变的，派生物的这种的显现是怎么讲，他在这个束缚当中的时候，受这种束缚的这种的变化，所以说，所以 你比如说如果有无蕴色受想行识之外的一个我，那它是什么呢？它就是说一种大的主啊、神啊，或者是宇宙的这种精神本质，就是原人，或者是就原的精神原主以外，它并不具有它的，就是思本身是它的派生物。这样想的话，就是它没有什么思维，它没有将我将升起情绪啊，我将升起成恨而升起的这种的观念。所以这里面呢，主要讲到的是说这个部分的一种的矛盾性嘛。我们看这个里面是怎么说的。所以说这个读一下这个释论啊，就是虽然外道疏论派主张有所谓的物主，而且施设了所谓的我，但主和我都不会有自主的去作念我将要升起某种法而产生的诸法。所以后面的这个呢，就是不生故无果，常我欲想果则尽，于尽则恒散，必之永不息。就是这个里面我们要一个观点了解是说，如果主我或者是说原我这种的常以自主的这种的我，这样子它并不是缘起而显现的，那它也没有什么缘起派生的这个观念和它本身本质的这种冲突和矛盾嘛。就是缘起的显现的法是时有时无，因缘具足则产生，因缘不具足则不产生，或者因缘灭则幻灭，因缘散就是尽则幻灭，这种的状态。所以有些现象是说所谓的恒常的，那一些是没有生的，不生的，还有一些是时而显现时而不显现的。但那这个变化的当中的这个时而显时而不显的，这些必然会是因为因缘具足而显现，因缘不具而就是消散。所以这个是因缘法。但是如果说恒常的这种的就是不生不灭的这种永恒的话，它也没有什么果，就是它本身就是它自己嘛。所以常我呢就是欲想果，那如果是这种的状态说一定要就是了解它的一个对于它所产生的所谓的自我的这种的果或者这些散乱的，如果它是恒散的话，究竟散于永远没有办法止息。如果是一种真的说永远是散的，那它不是一个很长的，它不是一个不生不不没有显现的，它是很长的，或者是说它是无常的，它是显现的，或者是它是不灭或者是不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偈颂当中说，既取主物是很长不生的，那么它就没有所生的果。想要享受生果的我，也是常有不变的法，因此他将永远散乱地执着于尽，而这种执着也将永远没有止息。所以说常有不变的法本身，我们说的它不是因缘的法，所以它没有这种的因缘变化的这种止息啊，多少啊，出现了不出现了这些变化的这种现前。所以之后的这个是破这个圣论派的观点。疏论派的基本上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内容，就是他们的一种观念，就是最后要获得解脱，就是要跟这个 三种德行啊，三德的这种的要分离，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解脱脱出来啊，把自己从三德中解脱出来，实现这种就是与的，就是融入到宇宙的这种诸我当中。所以这个是有神论，很显然的一个有神论的这种的观点。所以桑吉亚早期的这个无神论的这个观点，这个后这些基本上都已经说到了。然后这个之后的这个寄送论，就是破树论派的这个，比我若是常无作如虚空，纵欲他缘时不动无变异，作时也如前，则作有何用？为作用即此，我作何相干？最后两个偈颂是：如果圣论派所许的我真正是恒常不变的，那么它就应像虚空一样毫无作用，纵然遇到其他的外缘，也不会影响它，影响它的不变异性。如果在欲愿时发生作用的时候和我从前一样，那么这种作用对它有什么功用呢？如果说它的作用就是如此，那么我和作有什么关系？这个里面呢，外道的这种圣论派呢，也是一样，就是他会强调，就是一个最高的实体，就是我或者神常我，那就控制着所有的宇宙间的一切的细微极细微的这种粒子，包括这些的星辰，它们是一种就是一个恒常的存在的这种常见的这种观念。所以一切都有，就是能够思的范围里面都有它的相应的这个存在，实有存在这种的概念，就我思故我在，或者这种的观念，好像就你多少有点类似。所以说存在质量行为普遍性特殊性固有这些观念来说明现象的这种实存或现象的存在。所以有，当然他们就是作为一个古老的这种的宗派，他们追随者都不是傻子，肯定都有他们的一些观念，说包括物质，他们也认为是有些可见不可见的物质，也有非就是存在的方式，也有物质和非物质的，永恒的不永恒的，种种的这种的方式，有些这些组合，所谓的组合变化是靠就是别的元素的牵引而变化的，但是它又不变独立永恒的这种的物质本身，即便是由它可以跟其他的显现组合，但是它本身有那种独立的不变的永恒的一种最简单的存在，这种的观念。所以外物的存在这种的细品细微的上面的某一种的存在，这个上面在佛教里面也是有的，比如说有部的一些观念，在细微处，但是人的这个层次上面没，就是有部或者这些，他都不会讲到说究竟有一个生我呀，这些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佛教和他们还是有根本的差别。但是对于具体的一个外物的怎么去论它的一个存在和不存在，这个层次上面呢，就是在就是有部经部这些观念里面，多少有一些就是外物有基本的粒子的存在这种的观念。所以但是就是说要靠这种就佛门和其他的这种外道的这些观念呢，通过因命逻辑学这些上面也可以就是做当然广大的分析，比如说正理经，这些都是外道常常所用的这种的方式方法，比如说三段论呢，这些他们也会用这种的方式。 比如山上有火，所以说山上着火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它在冒烟，由于烟的地方就有火，因此看到山上有烟的时候，我可以断定山上着火，就这一类的一些观念，这种推论的一些方法。所以总的来说，就是外道和佛法的这种的见解，修持上面和最终的目的，就是他的机道果或者是说见修行果上面都有差别。所以诸位有时候可能现在的书有比较杂，很多人把印度的一些外道的书籍和佛法以及道教和佛教种种的就统合起来，或者是混合起来看，去混合起来修，这样的话不合适。就佛教本身有部经部唯识中观，它是从这种就是不同人适合修行的完整的这个系统都在里面，不同根性善根慧根不同的人可以就是逐渐的提高，步步而上，成于成就，或者是直接步入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间接的这种引导和直接的引导，进修顿修这些方法，以及就是三种师父，或者把它进一步分成九种师父的这种的方式来引导，全部都很圆满具足。那如果你用外道的这些观点细微上面呢很有差别，就根本上面也有很有差别。所以诸位就是要尊敬外道任何时间的这些别人的信仰，这些要尊敬，同时呢不要就是舍弃，或者不要就是持有这种的自己的政见呢，这些不要迷失。所以外道主张的长依自主的我身我，或者是说凡心接近就这种身我的存在，这种的观念就是说从空性的这个教法上面来讲，就是有极大的差别。所以哪怕是他们讲到非二元论、非二元这些也有差别，所以具体你讲什么是他们讲的非二元这些差别。所以说就是主张有恒常的我然后有这种好像五蕴的主人一样，这种的我的观念被佛教是完全就破斥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到这里，这里面呢就是主要强调清虚呢，它没有一个像书论派讲到的这种的主我永远住在这种的清虚，清虚是原生的现象，哪怕我们佛教里面讲的阿赖耶识，它也是增减，它也是这种怎么讲呢随着变化而变化，习性的变化，它整个所储存的这种习性都不这些不业和这些都业的仓库，业本身是增减善恶种种的变化的，它不是一个很长的长依自主的。所以从这种的角度来了解，说就包括外道里面比如说讲到我，然后又讲到这种对应的这个对应性的变化，包括三性或者是就是这种物质和精神这种的方法，那又根本上面又要超越一切，但是他会又说就是有很多就具体的变化的时候会需要引入这种世界，你限量鼻量深言量这种的方式来去看的时候，它还是一个就是与他们所说的这些观念有很大的差别，有不同。所以说也比如说譬喻量啊这些比类啊，就是这些上面去看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他们也会引入一些权巧的之说呀这样子，但是他们的核心抓住他的核心就是我主张我和主张无我的这两个的差别，就能够就是从这个点上去出发的话，就能够分辨内道和外道的这种差别，尤其是在之后就是发心所证得的这种果就是这些上面有极大的差别。所以说主要我们在这个偈颂当中主要是强调这种嗔恨心，它不是一个恒常的，它不是一个主我所就驾驭的，那它是因缘所生就是之法， 所以缘起而生，缘尽法灭这么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签到这里，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